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在今天的栏目中，首先您将听到一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自述，接下去是加拿大政界人士及著名人权律师启动独立调查的消息，然后是法国民众对中共倒卖器官暴行感到震惊的报道。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讲述几件人们对大法的认知和神奇事例。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听众朋友，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却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这真是天理难容之事呀。只有在人妖颠倒的社会中才有这种事情发生。那么下面这位法轮功学员的自述更能让人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我在劳教所医院被迫害期间，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信仰。邪恶的劳教所长曾对我说过，我这里是有死亡指标的，死几个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在这里你所做的一切谁都看不见，等你死后，我可以让那些劳教人员作证说某某某在劳教所自杀身亡，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我只要给他们一点利益，他们就会像狗一样往上冲。我还可以选定一个特殊的时间，比如说你们老师生日的那天，事情完后我还会请电视台来拍，告诉他们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是如何痴迷用生命去祭奠教主自杀升天的。过去有个某某自焚案的当事人，现在有个某某，同时我们还会表示如何如何的惋惜等等。由于被长期的灌食迫害，深入我胃中的插管过长，在胃中缠绕数圈后打结，经常十余天的时间让插管留在胃中不做固定，呼吸时都在摩擦，火辣辣的，我因此而大口吐血。恶徒们心血来潮时，一天插拔数次，多由劳教人员完成，以加重折磨为乐。一个劳教人员曾经说过，我们插起管子来就像同下水道一样，有那种快感。一个劳教医生说，真想象不出来他吃电棍是个什么样子，真想让他吃吃，可惜他现在吃不了了。当时因为我身体虚弱，他们害怕把我电死。我因为拒绝被迫从事劳动，拒被监规，拒穿监服，拒之迫害，被利用的犯人恼羞成怒，用几公分厚的木质板凳朝我身上砸，板凳都砸裂了。为了阻挠我讲真相，他们把脏毛巾用厕所里的污水浸透，强行塞入我的口内，然后用封箱胶带把我的整个头部封住，呼吸的通道被插管堵住，我近乎窒息，眼前多次出现死亡的幻觉。期间各种酷刑迫害如影随形，把我绑在死人床、死人椅上40多天，他们用牛皮铐来固定我的身体，因铐得过紧，牛皮铐断了几根，后来他们就用称为软铐的后帆布袋子及包装用的合成硬塑料袋子铐我，这种铐铐得更紧，无外伤，全身黑紫浮肿，无知觉，在极度的痛苦之下，身体的存在成了一种负担。我的身体在解除邪恶迫害将近一年的时间才逐渐开始恢复知觉，这期间不让睡觉，不让大小便，各种羞辱更是家常便饭。邪恶的劳教警察多次指示迫害我的劳教人员说，只要人不死，尽量往死里搞，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是上边说的。经过数月艰难的政协较量之后，无数劳教人员、警察及医护人员明白真相，生出对大法的敬仰之心，许多迫害人员纷纷后悔，一些警察要求学法轮功，邪恶招数穷尽，彻底绝望。在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之后，因畏惧承担责任，劳教所将我无罪释放，我终于堂堂正正地走出了这个邪恶的劳教所之门。不久该劳教所接连传出数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许多弟子亲属连亲人的遗体都没有见到。中共劳教所、监狱、地下集中营、医院 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曝光后，我想到当时我也许就是被活体摘取的对象。
2006年5月8日上午，在加拿大国会山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前任主席、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戴维·乔高与著名的国际人权律师戴维·麦特斯共同宣布联合领导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工作。来自加拿大三大主要政党的7位国会议员到场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来自3个政党的7名国会议员是执政党议会主席国会议员雷汉·杰佛、莫莱斯·维莱考特、布鲁斯·萨通、博瑞·瑞兹·纽科斯基、比尔·希克随、维尼·马斯通以及德奈西·塞瓦。自今年3月初起，不断有证人指控中共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证人指证，在中国至少有36个集中营和大量劳教所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用于活体器官移植，参与的人员涉及中共高层、军方和武警。对这一指控，乔高和麦特斯发起了独立调查行动。乔高希望这次调查是完全独立的，并称他们将在4到6周内将计划公布于众，以帮助加拿大政府从总体上了解活体摘取器官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调查计划包括同所有在北美的证人，包括追查国际的电话调查员进行会谈，也包括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调查。麦特斯承诺，他和乔高将寻求所有可能采取的调查方式。曼塔斯说，进入中国调查只能在验证证据方面提供部分答案，中国以外地区证人的证词也绝不能忽视。
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周立民表示，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以来，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折磨，许多修炼者被绑架后下落不明，而许多家属最后收到的是法轮功学员的骨灰。另一方面，迫害开始以来，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呈指数增长。周立敏希望独立调查会给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道义上的支持。执政党议会主席、国会议员雷汉·杰佛对调查行动表示支持。他说，加拿大政府的立场是鼓励以独立调查的方式验证活体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说法。杰佛说，有鉴于中国的人权记录，我们有责任严肃对待这些说法。他认为，麦特斯和乔高的调查是将事实拿到桌面的第一步。杰佛认为，活体移植器官不仅仅事关一个团体，而是对人类生命的冒犯。我们大家都有权利找出答案。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希克随希望加拿大政府也能对此事进行调查。希克随曾致信外交部长，敦促加拿大政府代表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的亲属和家人的利益，采取正确的行动。
2006年5月5日，法国的法轮功学员在巴黎街头和地铁站前向过往的市民揭露中共劳教所集中营发生的暴行，法国民众听后极为震惊。他们呼吁全世界所有善良民众一起制止中共的虐杀。许多民众在寄给法国总统的请愿书上签字，敦促法国政府做出努力，紧急营救在中国劳教所、监狱和集中营中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一位去过中国的法国女士表示，她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早有了解。他向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他说，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去中领馆办旅游签证，在中领馆前也遇到了你们进行的这样的活动。我拿了一些资料，在我进中领馆时，看门的人要求我扔掉这些关于法轮功的资料和报纸，我拒绝了。我说，我还没有看，你们不可以强迫要求我什么，这里不是中国。他们非常的愤怒。15天后，我去取我的签证，然后去了中国，在中国待了10天左右，然而我的行李被刀割破了。他还说， 天安门广场有很多士兵不停地监视着游客。我知道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女士，他们整个旅行团都被带到警察局一个晚上，他们所有人的胶片都被从照相机中取出来，警察检查了他们所有的照片，但没有说明任何原因。他还说，关于摘取器官我还不知道，这太恐怖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还在对人实行酷刑，这太残酷了。我觉得你们很有勇气，你们做得非常好，必须让人们知道这些事实。
一位法国学生说，这种事在我们这个世纪是不应该发生的，从纳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未曾见了。摘取器官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我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在法国得到政治庇护的前古巴记者宙雷先生说，在共产体制下，一个记者只要是想讲真话，面临的就可能是被迫害致死。我们没有说话的权利，一切都是封闭的控制。
一位名叫爱丽丝的女士说，不可想象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我觉得法国政府必须做些什么，我的国家如果什么都不做，我会为此感到耻辱的。另一位法国女士说，我看了给总统的信，我希望能有很多的签名，我也希望人们能制止这一切，向全世界揭露这些暴行。
一位名叫萨罗姆的先生气愤地说，这简直是灾难，共产主义永远是这样，这个政体的高层获利而人民死亡。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行径曝光后，法轮功学员已多次组织活动向法国民众揭露中共的暴行，法国民众反应强烈，人们谴责中共的暴行，声援法轮功学员，敦促国际社会制止罪恶的继续。法轮功学员表示，迫害一天不停止，他们就一天不停止曝光中共的罪恶。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法轮功修炼者的肺腑心声，感谢师尊的再造之恩。
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非法打压已经快七年了，我终于脱离了非法关押我五年的牢狱铁窗，回到了正法行列中。我曾无数次面对铁窗呼唤着师父，无数次梦中何时谢师尊。今天我把师尊的再造之恩写出来与世人分享，以谢师恩。8年前，由于精神压力，年纪轻轻的我落了一身的病，身体上的病痛还是小事，剜心透骨的痛来自于精神压力，来自于我的女儿。我的独生女儿自小多病，多方医治都未能彻底治愈，后来找了一位算卦高手，此人讲，你女儿前世是修炼人，而且已经修了三世了，这世转生到你们家仍然长不大，5岁9岁是她的关口，最多超不过18岁，因为她转生还要修炼。听了此话，我们夫妻如五雷轰顶，怎样才能留住女儿？日夜的煎熬，精神承受达到极限，无奈中不得不以共产恶党的无神论欺骗自己，然而事实是无法回避的。女儿5岁时过了一个生死大关，9岁时又过了一个生死大关，这两个生死大关应验了算卦人之言，同时也使我们夫妻两人的精神雪上加霜。眼睁睁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一年年逼近18岁。女儿15岁那一年，我简直就要发疯了，我无法想象自己怎样面对那可怕的一天。女儿16岁那一年，我的失眠症日益严重，服任何药都起不了一点作用了。每天、每时、每刻，对我都是万箭穿心般的灼痛。有一天，我好像是睡着了，又好像是没睡着，一切都是那样清晰。一个黑影把女儿抱走了， 我在后面拼命地追赶，还我女儿，还我女儿。我完全是一副拼命的心态，可是我追不上他。看着他抱着女儿进了一个大门，把门的不让我进去。这时一个声音对我说，你赶快找你父亲去，你父亲认识他。我急忙问，我父亲在哪儿？那个声音说，在那边那个院里。我急忙转身向大门跑去，进大门就急问，我父亲在哪儿？一个人对我说，你父亲在那边，那个就是。一看是个年轻人，可我的父亲已经快80岁了。我又问，那是我父亲吗？那人说，是的，是的。因为救女儿心切，我顾不得多想，赶快跑过去求父亲帮我要回女儿。父亲听后啥话也没说，径直向那个大门走去。不一会儿把我女儿抱了出来，我急忙迎上去，父亲把女儿递到我怀里，我接过女儿就醒了。醒来后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女儿真的得救了吗？是谁救了我女儿？事隔不久，我爱人从朋友处带回一本《转法轮》，我翻开书，一眼看到师父照片，大吃一惊，这不就是救女儿的父亲吗？这不是梦中看到的那个父亲吗？眼泪止不住地流，我知道女儿真的得救了，我的家真的得救了。自此，我们全家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女�儿今年已经23岁了，是师父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感谢师尊的再造之恩。5年的牢狱，我们凭着对师尊的信，坚定地走了过来，没有动摇，没有再迷失。
听众朋友，您听说过双目失明的人重见光明吗？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啊！怎样才能有这等好事呢？请听这则真实的故事。
山东省临清市有位73岁的王大爷，一只眼睛看不见东西已经有30多年了，多次医治并做过手术，仍然无效。一天，村里的一位大法学员送给王大爷一个法轮大法护身符，并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去病健身，得福报。王大爷铭记在心，每日诚心默念。6-7天后，王大爷突然发现瞎了的眼睛能看电视了，再试一下还能看远处的东西。王大爷欣喜万分，感谢大法师父李洪志的救度之恩，并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告诉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逢人便讲法轮大法好。很多人因此明白了大法的真相，知道了大法的神奇，争要大法护身符。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